好，我们读了第四、第五两章，至少那个第五章的结尾，我们就看出来这是马加伯上的历史背景。读出来了吗？安提约古四世啊，在这个第四世，安提约古厄皮法乃，我们老朋友了，对不对？名字很熟嘛啊。好，这是一个跟各位说了，他是整个马加伯、整个犹太家族抗暴的。五本书里面综合成一本嘛，对不对？重要是要写这个宗教的信仰的这个内容嘛。那他就是用很简短的方式综合了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好，那么这个让人读起来就是骇人听闻了 啊！为什么呢？我们从第四跟第五章看见了什么？为什么这么乱呢？因为这个大司祭的位置啊，这个真正的本来应该是宗教的一个领袖，却是跟这个政治。特别是跟我们的政治上著名的这个贪污的这个行为啊连结在一起嘛，而一家的三兄弟啊，都是一个杀一个或一个卖一个，为了要夺得这个大司祭的职位嘛。你看，本来那个大司祭的应该是最早的这个奥尼亚，对不对？啊，因为前面我们前面第三章读过那个席梦。想要跟他不和，对不对？去诬告他，然后当时很幸运的，那么他们得到了这个天主的保护啊，这一个来攻打这一个犹太的这个赫略多洛，在这个第三章，对不对？他进圣殿被那个天使痛扁了一顿嘛，对不对？很美的故事，这个名字放在心上，今天又提到他嘛，然后怎么样？这个席梦呢，继续的想要这个捣乱啊，对不对？他去觐见这个色楼基，这当时王朝的国王的嘛，还继续的控告。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这个色楼科这个王去世以后呢，安提约古厄皮法乃出他继位。啊，这是安提约古第四世啊，安提约古厄皮法乃是175到164。各位还记得我们在读这个马加伯上一开始说这个成为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他征服了整个的他的。版图建立了帝国，然后很快去世了，啊，他事后把这个他的王国分给了几个人，他的朋友们的。那后来这里面引出一条祸根，安提约古厄皮法乃，就这个人现在出现了。你可以回去读一下那个马加伯上第一章，这个现在这个出现的。好，然后呢，当时背景呢是还是自己国家内部犹太人民族内部先乱掉啊，所以奥利亚的弟弟怎么样呢？用非法的方式。夺取了大司祭，他是亚松啊，就很简单，对不对？亚松夺了哥哥的位置吧。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接下去看，先看这23节哈。那亚松呢，也打发他的这个席莫的兄弟啊，这个莫乃劳，然后呢，现在莫乃劳也夺取大司祭的位置，用钱财，就是他们都是仰仗外邦的君王夺取，对不对？所以但是。奥利亚还没死，奥利亚比较晚才去世的嘛。但是好在这个掉到第34、35节才记载了奥利亚是被这个诱骗然后被杀的嘛。这一段故事大家愿意仔细读的可以仔细读，但讲的很简单，就是这个大家怎么都运用外邦的力量去夺取他们的领袖的位置。当时因为犹太人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国家了。啊，所以是宗教领袖，同时也就是一切的领袖，所以到大司祭是最高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可以用买的，啊，贿赂外邦的强权啊，来买他的位置。哎呀，怎么老想起台湾跟美国跟大陆的关系？你知道？那不知道怎么，最近脑袋政治影响我，对不起啊。好，你可以看到这边他的这个方式，亚松夺位的是怎么样？他是要。配合着，因为他知道安提约古厄皮法乃希望执行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化的运动，啊，他更强迫的执行，所以他怎么样？第九节哈，你看国王就许他用王的权势，啊，谁不从就等于违反君王，怎么样？建体育场，建青年训练所嘛，哎，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马加伯上说，男人为了建体育场，为了摔跤嘛，割去这割损的痕迹嘛，就这个背景。啊，这边是背景，啊，怎么样？那非常严厉的推行希腊化啊。第13章，你看啊，第13节啊，说这个邪恶的并不是大司祭亚松的过度妄为啊，要怎么样？因了这个邪恶大司祭啊，亚松啊，他说非大司祭啊， 邪恶而不是，因为他是夺位的嘛，对不对？好，他怎么样？他是过度妄为的，让希腊文化跟外方的风俗达到极点。好，第十四节更恐怖哦，让司祭们对祭献礼仪不感兴趣，轻慢圣殿，忽略祭献，反而怎么样？一听到执铁饼的宣告就不去比赛，你的铁饼，你看这个是一个。唉，不知道啊！你看这个犹太的宗教历史，其实任何的宗教都有可能会腐化到这个地步的。我们基督信仰里面这种例子也不少啊，但我们很感谢天主，最近就教会要靠天主多多保护我们嘛。好，那这个不用细读了嘛。你看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最后没有钱，他们怎么去贿赂君王呢？啊，他们当然是靠税金嘛，但他们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说服老百姓服从他们嘛。所以他们就偷圣殿东西去卖，啊，去偷圣殿宝物去卖，啊，这边出现好几次，你刚刚读到对不对？不得，然后怎么样？这个莫乃劳夺大司祭，后来在那个第二十九节呢，他又怎么？因为他被国王叫去，还委托什么里希马科要代理大司祭。到了第三十九节怎么样？里希马科也去倒卖圣殿物品，每一个人。你就知道这个，我们说真是一丘之貉，或者是怎么样？你说这个物以类聚嘛。好，那这个我就不用再多说了。这是第四章，是整个谈这个。好，最后怎么样？这莫乃劳怎么样？他却一直保持原位。在这么多的这个政治、经宗教的势力斗争里面呢，他一直保持原位。为什么呢？第五十节说，因为呢有权势的人贪污。哦，就是今天就叫政治分赃嘛。啊，有钱可以贪，那么他没有办法当最大的，就是当个小的没关系。那保住这个最大的贪的，他也可以贪一点，当这个味道。那这个第五十节就最后那个结尾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字啊，但是，好，莫乃劳仍能保持原位，仍然护恶不全，啊，不得了的一个情况，对不对？这是一个这个几个字不常见，稍微练一下。好，那第五章怎么样？亚松。终于他死掉了，这最早怎么样夺取哥大司祭位置，他也死掉了，啊，然后他就那到处逃难啊，就是他怎么样很厉害啊，他这边第六节说的，他为了要稳住他的位置怎么样，不惜杀害自己人嘛。这边有一句非常非常惊人的话，第六节说亚松怎么样残杀圣城同胞，毫不顾惜啊，他没有想到什么事呢？战胜自己的同胞正是最大的不幸啊！我知道，我读这个我觉得很有感啊。我们今天就是认不认为台湾人是我的同胞，或者我是不是台湾的同胞啊？这是很大的，就是我想我们在台湾这个特殊的环境，我们都是在台湾活的嘛，对不对？我在台湾生的，对不对？我父母亲来自大陆，怎么办呢？啊，不知道，你看这个话，我觉得读起来就今天读的特别有感啊，就是大家可以看看里面有什么感觉吧，我觉得蛮心酸的读起来。好，然后他就怎么样？这个人，这个席梦本来讲到处为了要夺取亚松哈，啊，跟席梦他们到处逃窜，本来是要夺大权，最后怎么样？他们变成怎么到处逃窜啊，很惨啊，就不管他了。然后第十一节开始看，这安提约古四世怎么样？他继续的来镇压。好，这边有一段故事，他说因为他前面是去镇压去打那个埃及人嘛，哈，啊，你看这个第十一节哈，王一听到这些消息，以为是犹太人起来叛乱啊，就咆哮，如同咆哮如野兽，离开埃及，带领大军占领圣城。这也是在马太福音上第一章所说的啊，对不对？安提约古他去打埃及，然后呢，他回头时。去就是顺便打了圣殿，打了犹太人。这边是讲的故事啊，就是讲的是原因来了，就当时这个战争的他怎么样去打的啊。这个我当然对我们而言不就历史上面不用太去在意，那你可以明白这个事情发生他到什么地步呢啊？第十四节，他三天内杀了八万人啊，四万人是丧于刀下，然后呢，其余的被卖为奴。好，王还不以为足，又以背叛法律、出卖祖国的莫乃劳为向导。啊，这个人还在，他背叛法律，出卖祖国，怎么样？他有这个想法，怎么样？知道哪里有宝物嘛？哈啊，胆敢进入举世至圣的圣殿，伸出他罪污的手啊，攫取圣器，以他凡俗的手夺取各国君王 为加增圣殿光荣的尊严所献的礼品。这边倒是一个非常强的那个宗教性的字眼，对不对？罪污的手，凡俗的手，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说是宗教性的那个文件嘛，表达嘛。好，怎么样？然后他更厉害，怎么在这边他说他就做了作者和做宗教反省了。他说，如果不是城内的居民作恶，暂时动怒，转眼不顾圣所罢了。啊，谁？他说安提约国应该想一想，你别那么得意的啊。这其实是因为上主，不是因为你强啊。因为上主为了臣民的罪恶，他暂时动怒，转眼不顾啊，让他怎么被打？他说，然后他说怎么样？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居民的罪恶满盈，那么安提约来会怎么样呢？他也会像什么当初色勒科王打发来视察宝宝的赫略多洛一样，一来到就被鞭打。前面的故事啊，第三章对不对？被天使鞭打的故事。他说现在呢，他们这个安提约能够那么强，并不是他强，是天主惩罚这边的子民。好，接着就非常重要了一句话，好，第十九节啊，上主不是为了圣殿而选择国民，而是为了国民而选择圣所。非常关键哈，不是因为有圣殿老百姓就一定有天主的保护，是人真心的恭敬天主，圣殿才真正有价值。这非常关键的，我就一样，就是天主不是为了天主教而选了天主教的教友，是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才有这一个对这个宗教的鼓励跟眷恋，当然可以这么用，但是我们当然在这些教会的教导，你们大家还要注意听一下，那这是关键的了。那也可以知道耶稣说嘛，这边安息日是为人嘛，不是人为了安息，都类似的语句了。注意到哈，就是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好像临了喜就安了啊，而是我们更应该要真正要过这一个真正的信仰生活。好，下面继续描写这个安提约国的狂妄啊，不得了了，他现在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嘛。在第二十一节说，从圣殿得了什么1800塔冷通，应该是金子了，不得了的哈。好，他迅速回到安提约基亚啊，下面描写很得意哦，心中自鸣得意，竟然妄想陆地行舟，海上不行。你怎么讲？现在变螃蟹了哈，横着走路，这个意思。描写很传神的，我觉得很有趣，读起来这几个字。好，然后怎么样？他们再来攻打，派了阿波罗来打。好，你看他到了耶路撒冷，他知道怎么样犹太人的情况，他等到安息日他啊，这个马加伯上也读过对不对？他们从此他们改变说安息日为了保护自己也可以拿起武器，还记得吗？我们马加伯读过的，这样的，这是背景。好，那可以看见犹太人的生活习惯，他们是知道的，外邦人是知道的，所以用这一个我们的宗教的虔诚也会被利用。好，命令武装部队去游行，然后怎么样攻打。好，然后最后怎么样，他们全部都杀死以后，那大家的虔诚者就只好逃难了。那这边谈到马加伯跟同的其余九人，跟马加伯家族整一家人吧，他们的五个兄弟啊等等，逃到旷野里面去。好，在那边怎么样，形同野兽，饥食野菜，为了不吃那个不洁的食物，我只吃当时的自然的生产嘛，这样子。好，我想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个题外话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大家都在看的嘛，啊，对不对？你说这他们这个犹太人安息日不工作，你被别人看见了，就用这一个方式来攻击。我记得我们泰山修院嘛，每一次被偷哈，都是我们在练日课的时候。我想一定是做这次附近的熟悉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就在我们在练日课嘛，我们学校也大门也不关，以前也没有这个什么这个传达人员，对不对？那就进修院就如入无人之境，门都不锁，对不对？关老师知道吗？你们掉手机嘛？我跟他们说修士们，你们出门要锁门啊，那我没什么东西，你的电脑、手机、手表都是东西啊，对不对？你这别人这些来的人，他也没办法偷太多东西。我们本来就没什么钱嘛，那随便拿个东西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暴露在外的了。但这只是外在的，我又讲真的，我们内在的生命啊，也是其实大家都看得见的了。好，这两章啊， 第五章跟第六章其实基本上是我们说是前面那个马加伯上的这个背景的故事，那么第六章以后也是一样啊，他就开始给了这个当时的背景，然后下面开始有这个真正的迫害啊，他攻打了这个犹太的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开始严厉的为了要推行希腊化就迫害这个犹太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下面就是很多这些为了宗教信仰的坚持而受苦的故事。那马加伯的上比较是说用这个武力来这个对抗保护自己的家园跟国家跟信仰，那现在这个第马加伯下呢都比较是那些真正被压迫的为了宗教信仰用生命来做见证的故事。我明天要从第六章开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